大家好，欢迎收听101公队，我是小力。
哎、
欸，今天有人了齁，不再是我一个人了齁。
2024是重磅回归呢，
真的呢。
哎、欸，我们休几期了？几个礼拜？
三期。
哇，三个礼拜！
如果我没有硬录那五分钟的话，是三期啊。我硬录的话变两期、哦，可是我那个只有五分钟哎。用五分钟撑场哦、
啊，连封面都只换了一个麦克风。
哎，对你还有发现哦？哎，那个麦克风的那个轮廓线太粗，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半夜，我懒得换了，我懒得在那边画了。
原本是冰淇淋，我还记得
啊，因为不是毛衣画的，我就随便弄一弄了、啊。
三个礼拜，照理说应该可以破完至少一款游戏了，
完全没时间啊、哦！我也没空哦，我虽然感冒，但是我不像你要跑医院
哦，爆雷了？
没有啊，我上一集就讲了、
啊啊。对啦哈、哦，
对啊，
哎，搞不好有人跳着听呢、啊。SP 看到 SP 五分钟不想听，每送关掉。
哎、欸，我会呢，
会哦。
我有在听那个初快，我不知道他们听众应该很多，
嗯，
应该有人听过、啊。他们一集都两小时啊，
哇，这么硬哦。
啊，他们也有录很多小块，
嗯，
都是听众投稿的
哦，小主题这样。
对，都十分钟、二十分钟左右，我都会跳着听，因为他们那个两小时实在太好杀时间了。
对啊，
上班时间来说啦，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上一集是预告
算是其实我有想到一些主题呢。
你有想到主题？
对，只是你说要来先讲说这几个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啊，
我
就蹭风头啊，所以我们没有要聊前几啊。我们这个时候上应该也选完了、
啊欸、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
选举前一天啊，
就对，我们在1月12号，明天就是选举，
而且十点过后已经不能拉票了。如果我们现在是 live， 警察就来了。
哦，是啊、哦
对啊，好险我们现在就算拉票下个礼拜才上，
对啊，
选完了，
我们这种不及时啊，我们都要隔一个礼拜才会上架。
对啊，不拉了不拉了，随便你们投了。然后主要是你上礼拜有帮我预告了吗？
没有，就先讲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一直不更新啊。
先从你感冒开始。
没有
没有，那次刚好我想要休更。
对，你说有事情。
对，
然后我想好那就休息嘛，我也爽，可是我也没爽到，我就礼拜五就发烧了。
对，
整个周末就是发烧中度过。
我们休的那一天是本来是圣诞节平安夜那天要录，诶，没没没，23号啦，圣诞节的前一天。
对，
然后我想说跨年也没有要干嘛，那不如就跨年来录。
那那个礼拜你就跟我说你爸住院。
哎，对，
就那个礼拜还没跨年啦、啊、大概27左右吧。
嗯，
反正你就有提前跟我讲。
对啊，就没几天的事啊。
对，
就第一周休跟你刚好感冒啊。你有去验吗？
验什么？
就验那个是不是流感什么的。
没有啊，我去诊所啊，他没有给我验，因为我去的当下只有微微的发烧、嗯、大概37点多，
低烧这样。
对啊，就跟我说喉咙有一点发炎，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可能会发烧啊，然后开药给我这样、嗯、就这样而已啊。
我知道。
对啊，嗯，啊，你是怎么样，他是有帮你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流感？
没有，其实我没有验。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流感？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开始讲啊。
好，你娓娓道来。来，
就是那天礼拜二早上我起得有点晚，因为前一天都很正常，然后到了晚上突然开始咳嗽，我想说败啊，中标了。但是有时候你一觉醒来，
没事
没事，
我也有过我也有过。
对对，结果没有，早上起来头超晕了。因为头晕到一个程度，你眼窝开始会痛，就知道一定发烧了。
眼窝会痛？会吗？
会烧到一定程度，我眼窝会痛、
哦、
然后耳朵最上面都是夯的咻咻这样。
哎，这个会啦，但是眼窝会痛我好像不会。我是腰会痛。
腰会痛、
啊、会啊。那个发烧那种酸痛是在骨头了、欸、
啊，是哦。
你不会吗？
不会。
我会
呢，可能我一直都在酸痛，会搞不清楚。
哎、哦欸，我觉得发烧的酸痛跟一般酸痛不一样，它是刺骨的酸痛。
是哦，
对啊、
欸，这个我没有体验过。
可是它那个痛，我该形容它舒服吗？
舒服，
我想一下怎么形容。
高腰嘞，
因为你在发烧的时候特别疲累，
对，
然后那个酸痛就是你坐着、站着、什么姿势都，你都会感受到它隐隐作痛。
对。
躺着很舒服
哦。是哦，
因为你人就已经发烧，你很累
哦，
然后你又酸痛，
心理上又有一个借口可以好好躺在那里。
对啊，躺在那里哦，好爽啊。因为那种酸痛跟运动酸痛什么都完全不一样，跟神经痛也不一样，那只有发烧才会。
我可能有遇过，但我有点想不起来，可能太少了。
好、啊、那你是眼窝痛然后呢？
反正我就眼窝痛嘛，我想说赶、哦、快中午了，诊所快休息了，我赶快去。然后我就衣服穿一穿就下楼准备要出门了，已经大门已经关起来走出去，然后我爸就打电话来。然后他说诶、欸、我、啊、心中不爽快呢，你载我来朋友。
这时候的优先级就变你爸了、
对，就等于我还没去看医生。
对，
我正要出发而已，我就又变成载别人去看医生。
对
对，然后我爸自己是形容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妙，就是他上我载到他上车之后，但是我看他都还能自己走路，都还自己走出来巷子外什么的，应该是还可以撑。对，就算再不妙，然后反正我就赶快就载他去医院。 然后他也是还能自己就是过马路走进急诊室，然后我就去停车，然后停完车上来就看到他已经全部被脱光了，已经换上那个医院的袍子了，就一群护理师围着他，然后很紧急你知道吗，
很紧急，
对，就看起来都大家都很忙，我想说靠腰
所以感觉好像是什么小病小痛，一去怎么好像被强迫推销的感觉，
强迫推销就是走到光缆里面被推销洗面乳，
对，就好像趁你不在说，哎呦，他儿子不在，赶快啊！
怎么会是这个逻辑？
很像啊。
然后没有，因为我爸这个人讲话很戏剧性，所以他在车上讲的那些，我有听进去，我也没有去想说他是不是又在浮夸了。嗯，哎，结果我看到那个场面，哎呦，好像真的呢，好像真的跟他讲的一样。
所以他没有浮夸，
他这次没有，
这次没有，
没有，可能还是带有那个浮夸性质。哦，可是他这次有才对，反正弄一弄就说心肌梗塞。嗯。
心肌梗
塞还是梗塞？
梗塞吧，
我记得是梗塞啦。
塞跟塞我都有听过，但是我也不太清楚两个差别在哪。
心肌梗塞哦，简单科普嘛，这需要科普，真的这么普遍的东西？
它跟中风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我不太知道，还是
中风，我哥是说心肌梗塞是心，
对
啊，中风是血管，
其实都是血管，只是心肌梗塞是在心脏那边的血管，
对对，在心脏啊，
对啊，中风可能就部位吧，
对，那边就不通啊，
在头那边颈部之类的就会堵塞到脑，嗯，脑部嘛。
我爸那时候就是脑中风啊，
其实中风就是脑的，就是假设你是小腿中风，可能应该也是脑那边引起的吧，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爸那次是脑中风，所以是 X 光片是看脑的。
哦是哦，
对，他其他部位我不知道，
他是去医生就判断这是中风，就往那个方向
找，因为我爸那时候不能动，
我这么严重，
对啊，我爸那时候很严重啊，嗯，所以我那时候你跟我讲，我想说哎呦，你爸会不会也很严重，
可是他自己走进去，
对，我想说，嗯，可以自己走进去，好像又不太一样。我那时候一开始有担心，想说，哇，那之后可能要修更修很久了，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跟他讲故事，每天这个看，哎，去书局看有没有那种国小的童话故事书，每天来讲一本，
突然转型成
儿童频道，
我觉得氛围好像不太对。啊，反正就看，哎，欸，看，好像真的很严重，欸，嘿，因为他那时候一直都很清醒，嗯，然后他就说，哎，欸，你见了，你看到阿伯。啊，我阿伯他哥哥，
对，
你敢讲吼，婚交帮也起劫，
靠，
他在田里有养鸽子，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他突然，因为他也是在田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回家洗个澡，还洗个澡，
他还回家洗个澡，
他还洗个澡，他想到干鸽子关在里面，你知道吗？没人喂他，他叫那个阿伯去把他打开，然后帮他喂一下，让鸽子出来放风。
等一下，我记得你爸是没有在玩赛鸽的吧？
没有，
他单纯养兴趣的，
他就自己在田边盯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有点豪华的那个
鸽
小鸽舍，对。
啊，鸽子是自己来的，
自己来的，
真厉害，欸！
好像也有人给过，因为我们家小时候也有养过鸽子，也是养好玩，没几只，两三只而已。嗯。可是本来就可能只养三只，然后后来变成七八只，都跑哪里飞来了？
哦，这个就要跟听众讲，我们彰化这边哦，嗯，很盛行，就是叫做赛鸽朋克。
干，好想要那件衣服哦！
很独立的一个朋克风格。哎，欸，那个我记得也是一个创作者，但我不知道是谁。
我只记得哈哈台，
对，哈哈台去采访那个那件赛鸽朋克。就是，等一下，他确实是一种风格哦，各种朋克。
没有，我那时候看到他们是去采访一个人，
对，
啊，那个人穿着一件衣服，上面印着“赛鸽朋克”这四个字。
对，我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创作者啊。
哎，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没去追。但他蛮好笑的。
我蛮想要那件衣服的，不是我要讲的是赛鸽朋克，加上朋克代表是一种
风格。
科幻小说类的感觉，就是一种风格，像赛博朋克啦，
啊，蒸汽朋克，
对，蒸汽朋克，冰雪朋克，朋克什么的。
对，它好像有一个解释定义，但我有点忘记。
我也忘记了，但是赛鸽朋克它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那种艺术风格。我上次有开给你看过了。
有、
对，包括它的哨子啊，然后还有一些
那元素啦，
对，那些元素它是很明确的哦，所以大家有空可以搜寻看看赛鸽朋克，
就是想象把你家看得到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再设计过这样，
没有，我觉得没有玩赛鸽的人家里不见得有那些元素存在哦，只是在彰化这边特别容易看到，
特别容易看到，因为赛鸽朋克，
对，因为彰化赛鸽的是真的很多啊，
我的理解应该是全台湾都蛮多的，
是这样吗？
对，但彰化是真的特别多，
我是觉得彰化特别多啦，
好吧，因为可能小时候到处都是，我有点难判断，
好像是小时候赛鸽超多的
啊。我为什么讲到这里？
因为
啊，心系田里的鸽子。
哎哎哎，
我想说，哇，这重要，
对他来说很重要。
啊，然后我想说，好吧，就是也是顺便就是联络一下阿伯，这样跟他讲一下发生。
没有，我反思了一下，如果我今天怎么了，我第一时间也会跟人家讲说，帮我家
应该也是
猫咪喂一下，
对啊，
铲屎一下，
因为那个一定得处理，
对啊，
一定得有人处理，
对啊，
啊
你把它想象成宠物，你就觉得合理多了。
是啊，
对啊。
但是第一瞬间会觉得，嗯，有点愣住。
你都住院了。
对啊，啊，反正就一群人在那边忙，在那边弄它嘛。我光是要讲电话，我问说我能不能出去离开急诊室讲一下电话。他说不行，你不能离开这里。然后
为什么？
因为我随时可能我要签什么，决定什么。
哦，这么严重哦！
啊，心肌梗塞是会要命的。
哦，是哦，
会啊，就刚跨完年第一天吧，第二天张志佳就心肌梗塞死了。
哎，好像有听到新闻，在中国。
对啊，啊，就心肌梗塞死，每年都死很多人啊。
哦，
对啊，所以我爸运气算不错，没有直接登出。
嗯，
啊，我也不能离开嘛。
嗯，
然后就从急诊室一路弄到还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开始做心导管。我也只能在外面等，然后等的时候我哪里也都不能去，因为 我其实蛮想去楼下挂门诊、
欸、我那时候有疑问的，你都在医院，为什么你不能顺便去挂号看个感冒？
因为我不能离开，就是因为这样。
嗯，你们勤的护理师
没办法勤的啊，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处理、啊
那個、哦，
对啊，我不能离开啊。
好啦，
因为现场只有我、啊、
好像也是，因为我想说你能不能跟他说、欸、可是我也发烧，我能不能去挂个号？
我还不确定我发烧、
哦、
我只是觉得我发烧了
哦，
但没有，应该是确定我应该有发烧。我想说应该这个感觉应该差不多37、38，然后我就
还没有到太严重。你爸这个比较紧急，这样
当然了、啊哦，对啊。然后我就在急诊室那个心导管室外面等嘛，然后就有护理师会三不五时出来跟我回报一下状况，然后要我签什么签什么，然后决定要用什么类型的支架、
哦哦。这个我也有经验，
对、啊，
因为我爸那时候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先在外面等。
对啊，
然后就等护士出来跟我们说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对对对对，就会好几趟。
对啊，很多趟啊。
而且我问他这可能会多久，他也没办法跟我确定。
嗯，
所以我就指着那边等，然后我就站着，干嘛真的很晕，你知道吗？真的怕超晕的。他就又出来一次，我就你们这里你有了那个耳温枪吗？我想要量一下。他有点愣住，你不是家属吗？你要量耳温干嘛？他说我好像发烧了。他说哦好，反正他又进去，然后下一趟又拿出来，我一量看39度。
哦，那时候已经先量第一次已经39。
对，
哦，
没有38.8吧？
那、啊、他有跟你说那你该怎么办吗？
他一脸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我不能离开。然后我也一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下。他也无奈的回去做他的事，然后我也无奈的就转回去等。
没有，他应该是在问你说你有没有其他家属能来接替你？
没有，
他没有这样讲。
对，
这唯一解啊，唯一解答的方法就只有这样啊，
是这样没错。
请看你两个弟弟看谁能来顶替你一下，让你去可以。
哦对哦，他没有问呢、欸。
对啊，应该是这样吧。
我在想他可能也知道这不会太久。
哦，
对啦 maybe 啦。
那他没有说你先在那边坐着休息一下？
也没有哎、欸。因为我在等的时候都是站着，我也没有坐，因为我觉得坐着我可能会更晕，不如站着让自己清醒一点。
好像也是，
他可能觉得我看起来还好吧，
可能看你汗臭，想说你应该还可以撑得住。
而且靠腰的是我东西放在某个椅子上，就是医院的那种整排的椅子。
嗯，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是坐着嘛，啊，我就放在我隔壁的椅子上，空位很多，我没有就硬站一个。
嗯，
后来护士出来，我就起来跟他讲话，然后就是后来我就直接站在旁边等他。
嗯，
然后又有一趟他出来的时候，讲到一半，我发现我的东西被移走了。
哎，
然后有两个长辈就坐在那个原本的位置上，然后看起来就是他们想要坐在一起，都把东西移走。
哎，
啊，我其实很不爽，就是你就为了要坐在一起，然后别人的东西你问也不问，看也不看，你就这样移走，你凭什么？
那个你有录影的话就可以
开告。
哎，
这个要告什么？
你知道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放一只娃娃在你的机车上吗？
哎呦，
还有放一个包包在你机车上，
侵占啊之类的。对，这样怎么靠？
我不知道啦，反正有这种诈骗手法，那他们一定有方法啦。
哦、
要不然他放一只娃娃在你机车上有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要去拿我的东西最保险，拿了我可能就
没有。你要录影，
我录影了。
对，但是我不知道能告什么，我不是专家、喔，我只知道有这种诈骗手法。对啊，他们能干嘛我也不知道。真。如果是我看到有娃娃在我机车上，我一定是直接推开啊。
对啊，是啊。
啊，他应该会告我说，我
回损破坏他东西啊、哦。这跟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人在摆地摊，摆那种画，
哎，
然后有人走过去不想踩到的话，他会故意摆在那个转角啊，
很好踩的地方。
对，他就告他。
哦，
对，有一段时间有这个在台湾，然后反正我就已经很晕了，然后因为我爸的状况，我情绪一定很差。
嗯，
反正我跟护士讲完回去就开飙。
哦，你直接开飙？
没有大小声啊，我就说为什么要移我东西？哎，然后马上站起来很紧张，啊，把你放过来这里了，然后我就瞪了他一眼，把东西拿走，拿远一点，就不想要跟他们靠太近。
哦，
因为那摆明就是那种为了自己方便，只是想要坐在一起的，然后别人东西不用尊重那种概念。
嗯，
对啊，啊，我又不是东西放在那边占位置，
就位置还很多啦，
位置还很多，
对，位置很多，
重点是位置还很多，旁边再过去也有连号啊，
嗯，
不知道，好啦，反正我就在那边晕晕晕，然后晕到我爸出来，
嘿嘿，然后
就都做完了，但是接下来要进加护病房，
嗯，也是加护病房，
欸，那做完导管都要先加护病房观察两天吧，
可是加护病房你们不用待在那啊，
不用啊，啊，可是我差不多接近中午的时候送他去的，
嗯，
那时候已经五六点了，
嗯，合理啊。可以啊，
那五六点你要下去挂门诊也没啦，
哦，对
呢，
哈，
真是大医院，
你只剩一般的诊所夜诊，就是晚上也不是夜诊了，就晚上的门诊。
嗯，然后我最小的弟弟也那时候是过来了，
啊，
我有两个弟弟嘛，然后我大弟是我叫他下班再跟小弟一起过去就好了，就加护病房有一段开放时间，刚好跟我交接一下，因为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嗯，
然后加护病房晚上，因为我们刚进去，所以比较不受那个时间限制。
嗯，
他有特别开放，让我们先晚上先过去一趟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跟我小弟先交接一下。
哎，
他到了之后已经差不多五六点，我想说我们先吃个饭，然后吃完饭我就去买个退烧药，然后就赶快先吃了。
哎，
然后回到家之后换他们两个去嘛。
对，
我想我本来是想说回到家，
等一下，你刚说是你小弟先来跟你交接，
他先来找我，然后。因为我们要去帮 我爸准备一些住院的东西，
对，我知道要买很多什么盥洗用具什么
之类
的，对，
我也没办法处理，我就说你把这些记着，然后你跟你二哥去讨论要怎么处理你们，啊，我就先载他回去，然后因为我跟我大弟是住在一起，反正我就把他载到我们家那边，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过来，就是顺便准备一些东西，帮，
哦，
他买个饭之类的，
懂，
嗯，啊，我想说我回到家休息一下就去看个医生，
嘿，
那我就再也出不了门了，
动不了了，
对，太晕了，
哦，太晕了，
嗯，而且因为我感冒嘛，我想说我就先不要上去，就我就在楼下待了一下，我就直接坐在沙发睡着，
坐着睡着还是躺着睡着？
坐着，
坐着睡着，
对，反正我想说这个状况我也去不了，然后我想说明天早上起床再去，然后去完再去加护病房看一下我爸，
哎，
没有，我隔天直接睡整天了，
哦，是哦，
我隔天也没去医院，哎，真的是昏睡呢，就带我爸去医院那天晚上我就睡着，然后一路睡到隔天晚上我才去看医生，
哦，你整整睡了一天，
就很夸张，
连吃东西都没有，
没有
爬起来吃东西，没有，
没有，有起来上厕所，就这样而已，连抽烟也没去，
哦，
对，啊，抽烟很不舒服啊，
啊，对啦，
然后接下来就到你讲了，我终于去诊所了，啊，怎么看那间诊所人超多了，
欸，诊所的话我在台中的经验啊，假如说有寒流然后又刚好遇到礼拜五，人会少一些，
哦，是哦，
欸，我那天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发烧是礼拜五，
对，
我们隔天通常隔天要录音嘛，嗯，但是我礼拜五发烧，我下班就马上去诊所，因为我很怕太晚去挂号，然后就要排很久，
对，
结果那天去，哎，欸，挂完号直接叫我在这边等，欸，不用说啊，用 app 看一下几号什么的，不用，因为之前都要，
对，
就挂完号我要先去外面绕绕，或者先回家坐一下，对对对对，没有，这次不用，直接等，我说嗯，哦，寒流很冷，没人要出门，然后再来就是。周五大家都很忙，
嗯，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的外地的什么的要回家什么的，
嗯，
对，不然就是要出去 happy 的，
对，
要不然一般诊所，哦，那个小朋友真的多到你要排超久，然后，
欸，小朋友真的好多，
哭，对啊，哭天喊地的，那整个诊所吵死了，也没什么位置哦，全部都坐满哦，
对啊，
啊，但是那天是没人，我说哦，我就判定台中有寒流，然后礼拜五去看医生没什么人，
可是为什么我们那边不一样？
那我就没办法了。
寒流人，
你那天不是礼拜五吧？还没有？
不是啦，
我们这边不受礼拜五影响啊。
不受，
对啊，
确实不受。我好像也在那边等了快一个小时吧。
哦，
才看到，我真是很痛苦。而且我是蛮晕的，但是我摸起来，我觉得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烧。我昨天在医院的时候，真的我自己摸都觉得很烧。
嗯，
我想说应该昨天38.8，
38.8很高了，
我也觉得，对，我觉得很高，我已经很久没烧到这么高了，
嗯
嗯，我今天这样摸应该差不多37.5-38左右，
哎，
看你进去量40.4，
哦，是啊，
你还少报0.2，
哦，原来是40.4，我还以为40.2，哎，欸，我就叫你拍照你又不要，
我就像你讲的，啊，干他妈头晕到靠杯，
哦，你要是拍了我就可以来请24休分了
啊，我就是想说看我上次烧到40度是什么时候，我没有记忆
我
烧到40度，我
没有烧到40度过，
对啊，可能小时候有啦，不知道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会有那种莫名发烧的状况，
有吗？
至少我有，我弟也有，
是哦，
就是在我们都还没有记忆的时候，那都是我爸他们讲的，
哦，那我也不会知道啊，
可能那时候医学不发达，
哦，
反正就会连续烧个几天，我爸说那时候应该有超过40度，
这么夸张哦，
对啊， 啊，小孩体温本来就比较高一点啦、啊。
哦，
啊，所以我就想说，看什么他妈三十几岁还烧到十四几度？
对啊，
第一次看过
哎、欸，
对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没有昨天那么严重，虽然很不舒服啦。
啊，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诊人很多，医生好像很急，我是正想要跟他讲说，我因为带我爸去看医生，没有办法及时就医，然后我想要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是流感。我前面那一段都还没讲完，他就把我打断了。
哎，
然后就说这个药吃一吃就好了，然后。因为我头晕，因为那个辩论能力也很差、
对，可以理解。
我就好，我就喘口气站起来，然后就去打针了。
哦，你有打针哦？
啊，
你是怎么确定你是流感的、
啊？我其实不确定啦、
啊、哦，
就要接下来继续讲了。
好好好，我就来听听看到底是怎样，为什么又多休一个礼拜？
反正打完针就开始退烧
，
然后隔天就舒服很多了。其实当晚就舒服很多了，退烧就有用。然后隔天已经第二天了嘛。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就退烧了、我就那天刚好我爸也要转一般病房，
一般病房就有人顾了。
对，办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他第一天去医院已经在加护病房了，我跟他通电话，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虽然正在昏睡，但是我还是有起来打电话问他的状况。我跟他说我没办法过去，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他说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什么意思？
就他说他的状况没什么问题啊，就
感觉起来你比他严重。
对，
是吧？
对。他就说胸口还是有点闷闷不舒服这样而已、但是就是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有爬稳，很多人就是做完心导管就装支架嘛，心脏装支架。
心脏装支架是要开刀的吗？
好像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什么要开刀？
不用。
那怎么装进去？
很厉害，他从手腕就是有点类似针筒这样，可能那个针筒比较粗吧，然后从手腕那边把那个支架塞进去，从动脉。然后一路穿到心脏去，
这么猛
啊！我觉得很猛哎、欸，而且听说以前可能没几年前而已，还得从胯下的一条大动脉穿，啊，现在已经可以从手腕了
哦。
啊，它就是一根细细的金属棒，然后穿到堵塞的地方，心脏堵塞的地方，再把它撑开，它会变成很多网状的东西，整个我这样比你看得懂，但是我用形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没关系，就大概就好了，反正就是把心脏的血管撑开，
对，那根支架就永远在那里了
哦。
然后要转一般病房，我想说他前两天状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结果我去的时候，哇，他整个超虚弱的。
嗯，
哇，你长。
等一下你讲电话的时候，你觉得他精神是好的？
对啊。
啊，你去的时候他超虚弱的，
他连讲话都没什么力气。
嗯，
如果说啊，你长没呵呵吗？那也不太能回答，在那边隐隐无。
嘿，
我说这等一下这也太严重了，
落差也太大了吧？
对啊，我就问那个护理师说这样正常吗？
嘿，
因为我爬稳就蛮多人就出来就活蹦乱跳了。
那护理师怎么说？
他说。没关系，我们还要跑检验，就是会帮他验个血、验个尿什么之类的，
就是看有没有其他问题。这样
对，结果一验 B 流，
哦，是 B
型流感。哦，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我传染给他的、
哦，
因为是我在他的医院的。
难怪你会说你流感。
对啊，能烧到40度，
我也没烧到那么高，我这次快38而已，但也没到38。
对啊，我就觉得能烧到40度应该就是了吧。
可是你有什么后遗症吗？看起来没有啊。
流感会有后遗症哦。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是我公告有讲啊，我有后遗症啊，就我会夜咳啊。
哦，对啊，对啊。
而且我后来听，我发现，哎，我那个录端的5分钟，我声音怎么那么沙哑？
我平时觉得还好啦，
就刚开头的时候沙沙的、啊。
哦，还是你有修过？我听还好。
我是都会修过，但我自己听，我是觉得说跟平常的声音不太一样，有可能是自己录音比较没有情绪。
哦，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大弟正要过来的路上，他想说他带老婆小孩一起来
啊。不好，
来没有，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爸流感
哦，
啊，他知道我感冒，
嗯，
但是我了不起，我回避就好了，我闪开就好了，
对，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说他已经在路上了，我说你们赶快先回去，先不要过来，拔咽除流感这样，
对
啊，因为有小孩得流感很麻烦，风险很高
哦，所以你是直接叫你弟也不要来了，
对，
然后你就继续留守，
那一天第一天我是让拜托我小弟顾。
对
他从台中赶回来，反正接下来几天就是我跟他轮流一人一天，
你跟你小弟，然后就都没让你二弟去了，
有他最后一天去
哦，
就是出院前一天他去，
嗯，
因为我本来的想法是能尽量不要让他来就不要啊，我跟小弟请假也有限嘛，
对，
我工作请假，他上学校请假天数有限啊，
嗯，
但是就能跟则跟，刚好遇到跨年有3天假，
对，
所以多熬一天，
嗯，
哎、欸，对，所以我跨年那一晚就直接在医院过、欸，
有啊，你有拍那个你的跨年晚餐给我看啊，一个便当，
超商便当，半夜还买不到东西吃，
哎、欸，那时候很反差哎、欸，我在台中拍 Jesse 的照片给你
看，
然后你拍那个便当给我看。
哇，反正他就得了鼻型流感，然后就整个人虚弱到没办法去厕所的程度。
我有听说流感的话真的会躺着一整天，你完全没办法动，而且好像好几天耶。
我是一天啦、啊、
所以你也认为你那个是流感？
应该是吧，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吧。
那我那个应该不是啊，我没有到躺在床上一整天啊，而且我很及时就去看医生，就是我当天在公司上班嘛，
对
啊，我也没请假，我只是觉得人很不舒服，
嗯，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先量 36.8 左右，快烧了，没烧、嗯、还不 36.8，有的人体温高一点，
对啊，那个就是还在犯误差范围，
对，误差范围内，我想说应该没事，
对，
结果才下楼去门诊挂、嗯、号完，他就先帮我量一次了，
嗯，
37.2，
嗯，
然后看完整
正在发动，
对，看完整回到家的时候 37.8，
嗯，
就这样子，短短的大概半小时内，
哇靠，我这样想一下，我是不是疑似流感还跑去医院了，不太好
啊，能怎么办？家属只有你跟你弟啊，
对啊。而且我本来想说我爸如果状态好的话 maybe 晚上也不用顾啊，他搞不好都还可以下床爬爬照自己去买个饭之类的。
所以你爸一开始可能没那么严重，正常来说他装完支架应该是几不会瓦流啊，
可能不至于几不会瓦流了、啊。
但是因为被你传染之后就变得更虚，
那个虚到我有点完全措手不及
哦，是哦，
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欸、他是连下床都没办法，
这个我有听说过啦， A 流 B 流之类的有听说过啦，
没有，可能加上他年纪大又刚做完
对
导管、会比较虚弱，只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嗯，
我本来想说，哦，白天我就上班嘛，啊，我晚上再过去陪他，这样就好了，
嗯，
欸、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
就是要有人在旁边顾着，
对，超级严重，而且他可能已经在加护病房躺两天了，啊，躺两天应该就是精神状况也没什么问题，
嗯、
啊，可是这样躺着就很痛苦，躺久就很痛苦，
嗯，
然后他到转一般病房，延续着那个躺很久不舒服，但是他又很虚弱，
嗯，
然后他就会一直转，他就在床上各种姿势
扭来扭去，
对，然后就反正他压到针头什么，他身上有吊点滴嘛，压到针头什么他也不管，他就是要转要扭，
嗯，
然后他就有时候会坐起来，坐到床沿边，甚至有一次是我伸手去接，不然他就摔到、
哎、呦
摔到地上了，
嗯，
就是那个状况，所以在那边顾他完全没办法休息，
哈哈，你就一直盯着、欸、
一直盯着、
哦、
然后就只能趁他好像真的熟睡了，
嗯，
有一段时间没有动了我才敢睡一下的程度，干、
哦、
超恐怖了，而且他就是他会一直转，他会扭到整个人跟床是反过来的，
嗯，
我是不太确定为什么虚弱了有没有转成这样、啊、他转一次就可能停留个一分钟，他就说帮他移回去
他转得过去转不回来，
对，转得过去转不回来然后我就24小时都在搬他啊，那我就跟我弟交接之后晚上开始顾，他说他已经经历一天这样的状况、
哦、他也这样、哦、
对，然后到隔天晚上他再来，就等于我24小时都搬他，然后我大概天亮我差不多就没力了
哦，
超累的，然后、啊、我爸就说他后来稍微有精神一点点的时候，他就说啊，你那把钱外套才挂掉，我鬼钱骨挂，我搬一搬鬼钱骨挂被他钱外套
哦，在搬那种没有使力气的人很重、哦、
很
重，真的很
重、欸，我爸很轻，我爸50几公斤而已。
没有 啊但是他没有力量帮你支撑一点的时候，你要翻都翻不太动、欸。
对，真的很重。以前我们照顾阿公的时候就体会过了、嗯、我阿公更轻，可能50都不到。
嗯、我阿公阿嬷那时候住院的时候也有经历过。那时候是我阿嬷，但是我也不敢去抬他什么的、嗯、因为太老了。我对。
对 啊,
啊。然后看那些看护他们都有一个手势，一拉就起来了，很顺。
嘿啊，很厉害。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那个也是一门专业啊。
而且他们有时候会靠衣服补助。
对。
就一个点，你也不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不会，一个 mega 就过去。
他有说啊，那个时候我阿嬷住院的时候就有说其他人搬他到那个轮椅上，他说很痛。
哦，是哦。
对啊，但是那个看护小姐搬就很顺。
哦，是哦。
对啊，
他就不会痛，
他不会痛。
嗯，
然后后来就看护小姐就教我们说该怎么搬，那个手势要怎么弄。
嗯，
他有一个势头，这样一拉一扯就过去了。
mega Tuesday。
对对对。
好啦，反正我爸就这样足足在床上躺了7天。
啊，那时候我问你说这礼拜要不要录音的时候是礼拜几啊？就是你跟我说你感冒还没完全好，然后流感怕、
哦、对，那时候好像
出院了吗？应该是出院，我记得你跟我说出院了。
那就出院了，只是因为我还在咳。
哦，你有咳嗽？
主要是一直咳，我到前两天才没咳了。
哦，是哦，真好，我到现在还在咳
我没有，我现在还有痰啊，偶尔还是会咳一下。
我现在还有痰啊。
对啊，只是没有想象中咳那么严重，因为我之前感冒常常都咳两三个礼拜，啊，很痛苦。
欸，我很少感冒的症状是咳嗽呢，在我有经验以来。
怎么那么好？ 我觉得咳嗽很痛苦。
但这次就有，但这次不是那种有痰的那种咳嗽，这次是
干咳，
干咳夜咳，而且是特定时间发作。妈的，
干就已经够难睡了，
对啊，
还咳整晚。干咳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啊，
真的很痛苦，
而且没有办法停的。你如果有痰，你想不尽办法把它咳出来，总会比较舒服的时候。嗯，干咳是没有，它就是
没办法，
好像有东西在瘙痒你的喉咙。
啊，含点水会好一点吗？
不会啊，
没有用，
没有用啊。
妈，咳嗽很痛苦，因为最近流感又那么严重，我也、
欸、对，今年感冒很夸张，
很夸张，我也觉得很夸张啊。
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流感，可是听起来跟你症状不一样，而且我听说流感很会让人很痛苦，就是瘫死在床上。
对，
然后你也感冒，我也感冒，然后我同事他们也有人蛮多人感冒的，然后我也有听我哥说，因为他们也蛮多同事的感冒的，我想说，因为我没有记忆有那种这么多人感冒的经验啊，
就自己的生活圈，
对对对对对，
有啦，以前在我在办公室很常有一个印象是有一个人中了就会开始扩散。
有这么夸张的吗？
我有遇过，而且好几次。
哦，是哦，我没有遇过这么多集体的。
哦，是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集体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哦，
什么？
就众多人感冒，其实我爸妈好像也有感冒，
是哦，
对，但是他们在我之前，我哥完全没事，然后他说
有运动有差呢，
没有，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打疫苗，
我爸也有打啊，
你爸有打，但是还中了，
哎呀，疫苗又没有保证不中，
是啊，因为我对流感的疫苗没什么，
我也不太懂
了解，我想说那应该是小朋友在打，
没有，
其实大家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而且就是。都有鼓励在打
哦，都有鼓励在打、哦、
对，只是施打率好像没有很高，
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是感冒而已啊，
可能吧，如果真的是流感 maybe 我也是第一次得流感啊，然后就重点就是没验，那医生就不想听我讲话，不然我本来想要叫他拜托他帮我验一下的。
一般诊所有在验的吗？
有，那间有、哦、
有，
因为我弟就有在那边验出来过啊，
哦，
而且那次也是我载他去的，我自己是没中了、啊，哇、哦，他那个也是超严重，也是整个直接躺在那边躺一整天。
对啊，是不是流感都这样？但我这次没有啊。可是我这个，我发烧顶多两天的事情，咳一两个礼拜，太夸张了吧？
对我来说是不夸张啦。
是吗？
因为我不常感冒，但我很常只要感冒就会咳，有时候会咳到一个月。
那这样子好了，白天一整天，但晚上下班时间都没事，只有晚你要睡前才咳嗽，这个你要怎么解释？然后我同事是下班时间过后开始咳，然后我是大概12点过后开始咳，有时间性的、欸、
你就觉得哎、欸，你们要休息了，我准备要发作了。
这个有没有听众有人是医学相关或是护理相关有经验的，可以解答一下为什么会有那种时间性的？
还是因为晚上就真的比较冷？
没有啊，我在我家我都觉得说比在公司暖，比在路上暖。
阿宅还是累了一整天开始虚弱了，
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原因，我目前找不到原因。然后哦，我同事有为了这件事情去验，去验就是看看到底是什么症状嘛。
对，
验出来结果也只是一般过敏啊。然后问他过敏是什么，不知道，
他甚至不是感冒。
对，不是感冒。
啊，可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就一直在过敏啊。
对啊，为什么只有这次感冒我才过敏、
啊、太奇怪了吧。
对啊，
好难懂。反正后来我爸就足足躺了七天吧。
哦，就是你们过了七天哦，一整个礼拜。
七天听起来不吉利哦。
对，靠腰啊。
对啊，就七天那是怎样。
嗯，好。
因为我本来想说一开始医生来看的时候，应该礼拜一可以就可以出院了。结果还是礼拜二才出院，这整整一个礼拜嘛。
对。
然后反正他到第七天，虽然他精神已经相对前两天已经好很多了啦。也可以下床站一下走一下。但他这七天连一步都没有踏出病房过，因为我跟我弟就决定是说直接把他接到我们那边，
对，接到你家那边去，
但是我心里面大概也知道他不要，
可以理解，
对，就也在想如果他真的不要，然后我本来是想说强硬一点直接把他载过去，不给他偷溜的机会，但也不对啊，他也是要回去昆明啊之类的，
你可以先载回去然后再问他说要帮他拿什么，
没有，还有一点是他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因为在医院就有一件事情，转一般病房之后他屁股有伤口，他想要擦药，他叫我弟去他家那边，他住在那边帮他拿药，然后他拿的药是类固醇药膏，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他觉得胸口闷，他想要吃十八当人行基山，
然后
他家里就有那些，他就叫我弟去拿，
所以你弟叫阿莹啊，
啊两个是替武文公
散，替武文公散不敢啊。
然后我就觉得，你敢丢？你现在是重病嘞、欸。
对啊，
你现在是
还在吃偏方。
对啊，而且我爸他有三根血管塞住， 但是医生只能先处理两根，所以他还有一根很危险。
嗯，
因为一下子用太多根可能会
风险比较高。
欸，对，所以医生只弄两根。反正他那个状态是他还在吃高强度的药，他才刚从加护病房出来。
嗯，
我想说吃这些东西，我问一下好了，我就跑去问护理师。那护理师说要问一下医生，但是他就反问我他要吃什么，我就说刚刚那个嘛，那两样东西，他说不要，嗯，不要给他，
哦，直接拒绝。
对。就是连护理师都直接说不行了，这，
嗯，
就表示医生一定那关一定过不了。
对，
那时候我弟还没过来，我就跟他说：“哎，欸，口述工加北当用，黑北当用，你早一干门黑没错啊，你有开来的地啊，门开。”
哦，好多长辈会讲话，哦。
我本来这件事情从他打电话跟我说他不舒服，我在他医院整个过程，我的心情都很平淡。其实我都很平淡，
嗯，
可能是。一时也没有接受到他差点没命这件事情，
嗯，
但是到那一刻我火气直接出来，你知道吗？
嗯，啊，你有念回去吗？
我就一直跟他沟通，我就说如果你是平常，我不会阻止你吃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还马上 Google 给他看类固醇的东西，虽然是药膏，但是它对心血管是不好的，
嗯，
然后找贝当朗，我看它的成分，它有十几种成分，我看到第四样第三样它就已经写对心血管有负担了。
所以你爸是不是长期吃那个？
我不知道啊，哦，可能是啊，一定是啊，想必是啊。对啊，
是啊。
我就说你平常是不吃，我不会跟你吵。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吃的是最强的药啊，就是医生说他已经开很强效的药给他了。
嗯，
然后你现在连走路都有问题，这么虚的状况，你不要不用吗？
他有被你说服吗？
他当然没有啊，他没办法反驳我。
嗯，
他只能一直说，啊，你没差不多贼难啊，会不会？哇，真的是。快气死
你！其实我不太理解呢，都已经问过医生、护理师什么的，那些专业的人跟你讲不行了，为什么他们都无法接受？对他们来说，那个像安慰剂吗？
有可能，而且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们没有很信任西医。我觉得处在一个很混沌、矛盾的状态啦，没有很信任西医，但是出事还是得看西医啊。
对啊，啊
那个药膏其实也是西医的，类固醇是西医的东西啊。
哦，也是。
对啊，重点是这个状况下你不要乱用吧。他就说：“哎，中药嘿啊，我嘿跟谁也无冲突啦，干什么无冲突不冲突是你决定的哦。”我就也是来回好几次，我越来越生气，我就开始变大声了。我想说不行，这样不行，来，我就直接把东西交给护理师，
嘿，
就让护理师去跟他 fighting 嘛。
哎啊，真假？然后护理师有去吗？
有啊，就说：“这你千万别当用啦。”他就跟我这样跟我爸讲，然后他当然不会去找护理师吵，干真的超像小孩，就别过脸就不讲话。然后护理师走继续跟我吵，哦，我真的是就缓了，你知道？
他是不是就跟你讲说，啊，你冲我客户？
哎呀，我那讲干起讲啦，讲你老跟你有没气势？
看来是为他好哎，欸。
对啊，啊，护理师也说去买另外一个药膏来擦，哎，那个是 OK 的。虽然他们是护理师，但是他们也是学医的，
对，
这个基本知识他们都有啊。我讲还让专业不让他你讲啊，你是老白听
啊？他怎么说？
哦，欸，就是一样的一套，你不懂啊，那有的没的，我不懂，我就问他啊。我干那么，
你怎么反问，哎，我不懂，你就不懂了，
他干嘛一般啦，
哦，好吧。
而且我们到一般病房第一天才过半小时，我就凶隔壁床。
哦，为什么？
很吵啊，
很吵，
在病房看看影片，看手机影片，声音开最大声的程度。
嗯，
我就已经蛮北宋，然后他们聊天超大声，就完全没有在顾音量的那一种，就算了，居然给我开 YouTube 听歌，跟着唱起来，
哈，
直接当卡拉 OK， 哇靠，
当自己家客厅的。
我就说有没有，我就是走过去，然后看到他们窗帘没门帘也没拉，我就直接比小声一点的手势，然后我就走回来，
嗯，
啊，他们可能有点愣住，一时没有回应我，然后等我回来之后，他们就在讨论说，现在是大白天又不是晚上怎样，哦，我更不爽欸，
这是医院欸，
我就说看这病房欸，病房有在分大白天晚上的吗？你不舒服会分白天晚上吗？你需要就直接分白天晚上吗？
啊，你有 argue 回去吗？
我没走过去，我就直接大喊，没有大喊，因为没有隔音，然后房间很也不大，我就直接说这里是病房，有分白天晚上的，然后他们就安静就没讲话，
啊，没讲话，音乐继续放，
没有，有关掉，
哦，
然后就过一阵子又开始聊天了。啊，反正他们的音量是没有在管别人的，
哇，
啊，就是我在跟我爸争辩那些药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首先那边吵，
没有，我就想到，干，啊，我现在不是变得比他们更吵，
对，
我就说，
我刚刚想到这件事情，
啊，我就不吵，我不吵，我反正我就他讲什么我就不回话，
哦，
我就不回，
冷处理，
对，但是他还是会一直叫我去把药拿回来，
嗯，
讲会烂你嘞，一烂你以后你拿来还可以。啊，人家说出院再还给我们，然后又不是不还
了，他不是国小老师，
对啊，还干了很多漫画拿不回来呢，妈中保市场啊，反正 药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很生气啦。所以 maybe 真的不太会怎样，但我们不知道啊，这个状况保险起见吧。
对啊，没有人能跟你保证说不会不会怎样。
对啊，然后我那天就一直熬到我弟来换班。
我用熬的啊、哦、
真的用熬的，不然他会一直靠腰啊然后他还跟我弟靠腰，我一靠腰一整天就说哎毛衣哦滚干这滚滚干我外婆哦，然后还一直叫我弟去拿回来
啊。你弟、啊、
后来我弟有去拿回来，
他还真的去拿，
没有，他可能也受不了
哦，
但是他没有拿给他。
对，我想知道这件事情是有没有给他使用。
他没有拿给他。
哦，那还好。
对，
然后再换你去交班，换你被靠腰说哦，你抵那工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他没有，他还是骂我，他这个时候脑袋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骂你就很清楚？
我不知道，仇恨总是让人清醒
啊。他是老腰啦，
老腰。没有没有，我们家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哦，
对啊，跟我们年纪差太多了啊。
啊，对啊，因为他太小啊。你不知道华人四大宽容吗？
还是孩子？
对啊，
应该不是啦，纯粹就是最一开始阻挡他用药是我。
哦，对啦，
对啊，把他拿给护理师的也是我。
哦，你的举动很白目啦，
很白目。
就是我所谓白目，不是说你人白目，是
我知道
你不是跟他正面对决，你是就好像交给老师意思一样啊。
对啊，
对啊，他最后当然会很生气啊。
啊，某种程度也是在给自己一个缓冲空间啊。
也是、
啊，我就已经拿在手上了。我弟没有，我本来是叫我弟不要拿来，但是我弟不拿来，他会一直打电话去靠腰啊。
哦，
对，就变成他要扛，还、啊就是然后干一个人扛就好了吧？
哦，哦，你直接坦下来了哦。
啊，不然我爸都会趁我去抽烟还是去厕所干嘛，有的没有打电话给他、欸。
不、哦、是哦，
因为一开始我是叫我弟不要拿过来，哇，打了好几通。
是哦，
对啊，啊，我就觉得我、
欸、爸好像小朋友、哦，
超香的，干真超香。只是住院我才知道他真的是，我本来就觉得他很像啊，只是这次真的撸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变成他乱我又要乱我弟，那不如一个人被乱就好了。我就叫他拿过来，
没有啊，也是没有用啊。换你弟去跟你交接的时候，换他被靠腰啊。
没有，他靠腰是在靠腰我，
哦、
至少靠腰的是我、
哦，也是。
对啊，
坏人一个来当就好了。
哎呀，多一个没有意义啊。然后反正他靠腰了我弟一整天之后，换我了，我继续靠腰啊。但是我已经知道要拿回来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就拿给他。
啊，
要用就用啊，我不想管那么多了，我就已经跟你讲那么多，你他妈生活习惯这么烂的习惯一大堆，饭你也挑食，你也只吃你想吃的，那也不管重用重咸，然后你又有糖尿病，糖尿病也是心血管的主因之一嘛，
啊，
然后重点是你抽烟抽了四十几年了，一天一包以上那种程度啊，药也乱吃，你常常就是自己当医生在吃药了，对啊。反正这些东西我都跟他讲，也是累积很久，我就说我不想再讲了，想到这些我越想越气
哦。啊，所以你最终是第几天拿给他？
第
一般病房七天哦，欸、没有，连加护病房七天是吧？
五天，一般病房五天
，五天的第几天？
第三天吧。
哦，还有两天出院对。
对，
那应该是慢慢好转了，
已经比第一天好很多了啦。
啊，那你拿给他，他真的有吃啊、
哦？有啊。
哦，
我就很不愿意拿给他，然后他先吃那个杂贝螳螂嘛。
啊，
没有叶佩。真的会变卖药电台，
真的。
然后一直说我这几口都
奇怪啊，他是成瘾了呀。
我就说你超像在吸毒的、欸。
对啊，
因为他说觉得他胸闷很不舒服啊，我态度很冷淡，我就不讲话，伸手拿给他。因为通常他住院这几天，他不管要吃什么、要用什么，都会把他拆到他最方便用，甚至喂他吃东西的程度嘛，就是饭都要用喂的。
对。
我这一瓶我就是不帮他拆，我让他自己拆。那因为他已经虚弱到连汤匙拿起来会对歪的那个程度了。
嗯嗯。
他妈在拆那一盒超利落的。他整个瞬间清醒呢、欸。
奇怪，我真的很像吸毒耶、欸。
超像的。
所以杂贝螳螂。
嗯，在。
我们没有歪他哦。
不知道。
我们没有歪他哦。
然后他就是我还没给他的时候再生跟我保证他就吃一汤匙一小汤匙，那这个汤匙小小的嘛。
嗯。
他一瞬间瓢了两口。
哇、哦。瞬间手脚都利落起来。
我很生气耶、欸！
他到底
想起来都还是很生气。
他到底有什么魔力？
我不知道啊。
啊，不就中药而已、
啊。他觉得那个有用啊。
我觉得安慰剂成分比较大呢、欸。
我会这么生气，还要再往前追溯。
嗯。
他不是礼拜二快中午的时候不舒服吗？
嗯。
然后他后来跟我说，他其实前几天的礼拜六半夜就不舒服一次了。
嗯。
他就觉得胸闷，胸口烧烧的，然后他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心肌梗塞的征兆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说他半夜赶快起来。
吃杂贝螳螂，
他没有讲、
oh.
他就说他就赶快烧热水烧开水，然后做一些伸展，然后赶快喝温水热水，等舒缓一点他才继续睡。我说但你他妈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叫救护车了、
嗯、
这个很严重。 你自然都有这种可能会是心肌梗塞的念头。
没有，你爸那种状况是有的人是完全没有病逝感，但是你爸是
有、啊、
你有察觉到，但你还是做一些很奇
对啊
奇怪的举动。
生气就在这里啊，你就觉得有可能有可能，你就去看嘛。然后再追溯到礼拜二那一天，他打电话叫我载他去，我也蛮生气的、啊、
嗯，你不是说心情平淡吗？
没有，就再这样回溯过去，我其实觉得蛮生气的。哦，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行为不太对，嗯，但是因为他现在正在受苦受难，嗯，我就是一直在让自己保持心情平静，只是到最后他欢成这样，我就往回追溯，就越想越气。即便是礼拜二，你应该也要叫救护车，就算我去到你那边很近不远，但是难保我带你去医院路上会花多少时间？救护车一定比更快。他以前就曾经有呼吸困难过，然后他为了面子，他不叫救护车。
是为了面子啊，
为了面子，然后他还硬开车回来。那时候小弟的妈妈就是我后母，不会开车，坐在副驾驶座帮他抓方向盘开车。干、啊，我就是我忘记国小还国中，我那时候已经觉得他脑袋有问题了，你知道吗？然后勉勉强强回到家，打电话叫叔叔来载他去医院。哇
哦，他是真的是因为面子啊、哦？
是啊，哦，不然还能是什么？
救护车要钱啊？
救护车不用钱啊？
要啦。要啦，他会算在你的那个医药费里面啊。
是吗？
要啦，我爸那时候就要了。
嗯，那我上次叫怎么没有？
嗯，不用吗？
还是我记错了？
要哦，我记得是有这个，因为我们有保险、那些东西都可以实报实销。
对，
有的东西可以实报实销，我印象中有救护车这一条。
是哦，
对，要钱。
哦，那可能我自己忘了，可能距离也不远，没有很贵吧？诶，没有，那应该是我记得救护车应该不会太便宜。
我忘记了。我忘记多少钱，但是我印象中是要钱的。诶，可是好像要看诶，那种路上车祸去医院的有吗？好像那种就没有，我不确定啊。
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爸那一次叫救护车是有这笔钱的、
哦。他可是这个时候要惦记这件事吗？
不用啊，不用省
啊
不用省那个钱啊。
对啊。啊，
那如果怕烧钱，叫个计程车可能也行。
对啊，计程车至少离我比他还近吧？
吧
没有啦，也不该是叫计程车啦，就叫救护车啦。
啊，对啦，
对啊，干这里我他妈就是要跟大家讲，有事叫救护车，不要乱叫。嗯，这样要人怎么判断？因为有的人那个病逝感很奇怪，
对啊，
会乱叫。反正我觉得保险起见，你有状况就是叫啦，
也是要看什么程度啦，老人家比较需要啦，年轻人应该还好。
我的立场是叫，只要你的思考能力是正常的，你就算有一两次叫了结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大概也会有经验，什么状况下该叫或不该叫、哦、就大家一起帮你提升社会经验嘛。
好像也不对，这样有点浪费社会资源的感觉。
可是救护车就是在这种危急时刻用的。
对啦，应该是说你觉得自己是危急时刻，
对啊，
再来叫啦。
现在就是在于有人对于这个危机的判断可能
有问题、就像你爸都认为这不危机。
对啊，他就是反逆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在思考能力正常的状况下，是踩过雷自己就会知道了嘛。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奇怪，
可是我能理解你爸呢。我有时候自己有什么状况，我第一时间也不会是先想到救护车啊。但状况不一样哦，你爸年纪比较大，我比较年轻嘛，
对，
我觉得我还不至于到需要救护车的时候，所以我可能第一时间不会往那边想。
哦，不会往那边想。
对啊，你爸我不清楚啦，也有可能你爸觉得他自己老当益壮。
我觉得他是这么觉得。
对啊，因为我们怎么了，我们一定第一时间想到说，哦，看没有亲朋好友先载我去一个医院。
对啦，
对
啦，
就不觉得说有急到说，哦，非得要救护车来，因为救护车来也是要等啊。嗯，对啊，除非我晕倒了。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啊，救护车上面就可以紧急帮你处理、
啊、对啦，对，这是一点啊。
对啊，
但那个要真的很紧急啊。那、啊、我们既然能打电话，应该是先打给人有空的人，比如你，比如我哥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会一直延续到他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想法一直延续到他这个年纪，他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们这一代病逝感比较好一点吧。
我没有把握，像我病逝感就很差，我跟我爸很像啊。
啊，对哦，你都能忘记要去看医生的。
可是我叫过救护车啊，我觉得不太对劲的是，
哦，你有叫过？
就前两年而已吧。啊，那时候还卡在刚打完疫苗，然后我背痛，嗯，背痛到靠背，背痛到完全没办法走路，会定在路边狂飙冷汗那种程度，嗯，然后我就大概犹豫了半小时，
犹豫，你也是犹豫很久啊，
我也犹豫很久啊，
对啊，
就最后还是决定叫，因为我现在我也动不了了。
你这个也是经过思考的，
对，
就是也不是刻意在浪费社会资源，就是你当下是，
当然不是，
你也有缓冲了半小时，
是啊，
对，
对啊，但是就因为我有叫过救护车，然后到医院发现，哎，没什么，
没什么事，
没
怎样哦，
没什么事啊，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清楚那次为什么会痛成这样，嗯，对啊，就很奇怪，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没办法自己判断的时候，
哦，你那个当下已经是痛到你没办法判断这个到底紧不紧急了，
对啊， 然后反正好像到最后变成在喷我爸，
填了一整集
顽固事迹。我知道他很顽固，就是这些我都有想到过，我以前就有想到过，如果他老了行动不便失能了，要照顾他应该是蛮崩溃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很固执。
你爸请了他有用吗？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哦，他那时候坚持要吃第五公膳的时候，
不是第五公膳，十八当人不是阿莹
我还拿他手上的时候，我还没给他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我就说你知道一只支架多少吗？7万块。你身上装两只。然后他就本来是在跟我大小声，然后突然安静，这贵哦，就看着我这贵哦
哦，所以你爸情勒没用，但用钱勒索他有用，
这也算是情勒啊，因为是我们付的啊。
哦，
我们要付的啊，我们不可能跟他拿吧。
对啦，
然后他就把头别回去，就转回去正面，然后就沉思了两分钟吧，
才两分钟
哦。哎，对，又开始跟我拿摇摇了。
哦，
所以我就受不了了，我大嘴都已经出了啊，因为他最 care 钱嘛，
他是最 care 钱哦。
对啊，
我爸妈是最 care 我们情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我们已经跟你说过了，
嗯，
你要这么做，你之后怎么样不理你，
嗯，
他们很在意那句不理你。
哦，是哦，
对，
哦，听起来蛮痛的，
因为。哎、欸，小时候常常被他们说他们是为我们好，
对啊，
我们现在长大，我们也是为你们好，
对啊，
啊，我们就请了回去啊，就这样而已啊，
世代战争哎、欸，
那、啊、没办法啊，你用沟通都沟通不了、啊，
没办法沟通啊，
对啊，啊
对啊，
只能用这种方式啊，
可是真的有什么状况不可能不理啊，
啊，当然是讲讲的啊，啊你不这样讲他们，
我不会觉得我讲不出口，只是我觉得讲这个没有用，
因为你爸没用哦，
我没试过啦，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纯伤人。
可是我觉得你爸好像真的没什么用，因为你看你们明明就还有空房，他也不愿意搬跟你们一起住
啊,
啊, 你们一起住明明就比较好照料。
对啊，因为我就在家工作，就是有什么状况我只要下楼就可以，
对，马上就可以处理了
啊。他在家里，我工作不要做了吗？我就一直两个人在那边虚度时间吗？对不对？这样很奇怪，因为他也没有到失能的程度，他出院的时候是能走路的。
对，
他吵着要回去嘛，那就找带他回去。然后我跟我弟就在那边等他，确认他有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办法自己洗澡。我们就在那边等他洗澡，哎，倒是顺顺利利洗完了，虽然是很缓慢，但是就有洗完啊，就也熬不过他。
所以他就是硬要自己一个人住在老家这样。
对啊，然后反正就说好了，那就帮你送三餐嘛。
至少还可以查看一下状况。
对对对对，哦哦哦，就是三不五时打电话给他，然后三餐送过去这样。
嗯，
然后就说麦搞巧都拜哦，我就跟他说麦搞巧都拜哦。
哎，
因为我觉得他会偷起。
对，
又没啦，我看你今嘛你我那也不知道我今嘛会当起来没当起来，因为他真的很虚弱，他走路很慢，而且就是要扶东西。嗯、
对，
隔天早上就给我偷起。
那、啊、你们怎么发现的？
他跟我弟讲的啊
他为什么还自己招？
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没什么吧，这没什么吧。
哦，
啊，他不知道我们觉得这很严重。
他是跟你二弟讲还是最小弟弟？
你这算大弟，对我来说算大弟。
大弟
听起来好重，
二弟听起来是二弟吧？二弟小弟啊，你大哥。
对啦对啦对啦，
应该是这样才对，
那是第三人称。
哦哦哦，
对啊，好啦，反正大弟，好，就讲大弟。
大弟，
他是跟他讲的，就是可能早上刚好是他联络他。
你弟没有生气吗？
我弟比我凶好不好？
对啊，他凶回去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凶的啊，就那天他出院了，就是我们三兄弟都在的样子。
对，
然后就在那边勾家姨过去跟我们一起住。
对，你们住那边。
对啊，那不要，我弟就很凶啊。
哦，你弟凶他也没用。
没有用啊，
这样子也很困扰，如果哪天突然怎么了，你们没人
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时候。
对啊
对啊，这件事情我已经想蛮久了，就未来遇到的时候该怎么办。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算是提前遇到了，虽然说这个好好保养是可以恢复的还不错，像中风可能就真的蛮麻烦的。
嗯，
中风要花很长时间复健，可能还没有办法恢复到多少吧，
他不会完全恢复。
对啊，反正那隔天偷袭，然后他还那边跟我弟抱怨说，哦，赶快怎么逃出孔了呢，我看你黏了，这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吗？
赶快怎么逃出孔了，
有病呢、欸、真的有病呢、欸、他很常告诫，而且都是用一种近乎勒索的感觉跟我们说，您千万不要出台机，哎呀，出台机就是破病啊，出车祸啊，塞车都要塞你。但是他会带有一种威胁口气，千万不要出台机，南北干嘛出台机？
这句话我应该也算有听过啦，
也算是有听过。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很努力在防守了。
对啊，
然后就有人，我做小孩子都已经很努力在防守了。
嗯，对，回头才知道他，至少我爸啦就是这样啊。啊！他妈骑机车，我踢开上去，怕他们要叫，我还不可能给叫啦，
顶多吼他而已吧。
没有，不至于，但吼已经很严重了，好不好？
哦
哦、对啊， 啊，好说歹说没有用，我也知道一定没有用，就是哎，够简单弄灾嘛。啊，前两天他开始起了啦，但是我觉得已经好很多，所以我就没有阻止他了。
嗯嗯，
对啊，我就想说，你都会跟我们说，南北干嘛出歹机？啊，你想那边某一种险？
你没有反问他吗？
我要被他攻击骨。
哦，
对啊，
其实我都觉得这些话不严重啊，你怎么都不讲？
没有，我在那时候生气的时候，我当下就只想要赶快让事情平静掉，因为我觉得跟他吵这个没有用。
哦，
啊，跟他讲这个其实没有用，
他不会反思的。
他不会，他可能会，但是他没办法控制。
哦，
其实我觉得他个性有在变，有在开始思考一些事情。他对我们的那个不解，就例如说为什么我们都存不到钱啊什么这件事情，他以前都会去算我的每个月赚多少花多少，然后这样怎么可能赚不到钱？因为他住在乡下，那时候物价还没涨得那么夸张。
嗯，
他不知道在都市生活一颗便当不知道是会要贵你们多少钱。
对，
他是用他那边的物价算的。
我懂
啊，我就很难跟他沟通去算我的钱，干很没送。然后他也不想跟，那时候就是可能每个月都要支援他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嗯
啊，可是我觉得他这一点有在开始改变了，他可能有发现，哎，他连去庙口买的面好像也开始变贵了。
只是好了，乡下的地方真的是可能涨比较慢了，
会慢一点。
对，但是还是会涨啊。
对啊，就有一些地方开始变了，但是就没想到满心叫你过节。
好了，你就这样抱怨了一整集。
哦，这样抱怨一个差点挂掉的亲人，好像显得我很刻薄。
没有，这听的人会觉得微妙，
微妙，
因为你在讲你自己爸爸，可是我们听的又觉得很有趣，是这种微妙，都进加护病房了，应该很严重，
很严重啊，
对啊，然后
是会没命的那种。
可是在这几天跟你短暂的几个讯息跟、
通话，
对，通话都感觉不到你的情绪哦。
哦，是哦，
对啊，因为
可能我真的很忙，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欸，就连我拍那个跨年的照片给你看，你拍一个便当给我，你也在搞笑啊。你完全不像是有一个亲人在加护病房的感觉啊。
我可能我也知道，就是当下没事就没事了。
哦，
大概知道。
所以你没有紧张？
我还好。
你还好啊？
我还好。
我那时候我爸进加护病房，我们超紧张的。
哦，是哦。
对啊。
为什么我还好？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奇怪，你怎么那么平静？
我还在病房的时候，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平静？我也知道我很平静啊。
对啊，都还有办法拍一个便当来跟我搞笑了。
不知道哎、欸，我在想是不是我对于理解现实的状况反应有点慢。
不是因为看很透吗？就是你已经知道说大概会怎样，大概会怎样。
我没有把握这样讲啦、
啊。哦，是、啊。
我没有自信这样讲啦、啊。不知道，反正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嘛。
哦。
这真的是人生阶段欸。因为看着我、啊、可能阿公阿嬷那一代，然后我们爸妈开始照顾他们之后。
哦，你这样讲我有印象。我阿公阿嬷那个时候住院的时候，那时候还小。
对。
也不到小啦，可能也大学生了。
嗯。
可是我心里面感受不到那个紧急。
你感受不到。
对。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嗯，就老人家嘛。这个可能
不奇怪，
对，不奇怪。等到
我心里也有一种觉得我爸这样不奇怪的
哦，是啊、哦，对。可是等到真的是我爸住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哎呦，这件事情很严重。
对，这样你比我早遇到面对这些问题呢。
对啊，对啊，
对啊。你这样讲，我在想是不是我有预料到？
应该是的、
啊，有可能，因为他习惯也很差
哦，
而且看得很北啦，我是讲不完。
哎哎哎，
好，这个最后一件事情，
我一个今天又录超时了，超时很久、哦，
这剪好剪啊，
屁呀、啊，剪的是我。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在病房躺了七天，
对，
就表示他七天没抽烟，
哎，对，
我想说，哎呦，这是有很大机会可以戒烟、哦，
直接戒掉，
太棒了。然后医生说呢，嘿，混来改工，嗯，不戒啊，
就也有附和医生说他不抽了。
然后他回家之后，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送饭去给他的时候，就看到垃圾桶有烟头，我也毫不意外啊。虽然我说我回家的时候把他身上那包烟拿走了，
嗯，
但是我也毫不意外他会去生烟出来，你知道吗？
嗯，所以他骑车就是去买烟
，maybe， 他是说他要去买早餐啦、啊、
哦，
谁知道？然后我就说：“啊，你结婚了？我吃两支，看麦，
看麦，什么看
我
啥？
你妈动作我给你啊！
没有，就是这时候他很像小孩子，
他超像的啊。然后我就念他一下，就说：心血管诶问题，想到诶问题就结婚啦。
嗯，
结果啊，我得糖尿病吼，诶关系啦。啊，你嘛知你有糖尿病，你搁结婚结干呢？啊，好不容易有机会他改了。”啊、你不要太机会，你好不容易七天没有抽烟呢、欸，我这已经七天没抽，然后你又想戒烟，已经过了七天，你又去碰，真的是超浪费的，
嗯，
真的很浪费，你完全浪费掉了几天。
他有认真想戒烟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哦，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他只是附和医生吧。
我不觉得、欸、如果依他的个性、
哦、
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发现自己身体常状况不太对，
一定是的，而且我们这样奔波他一定觉得很愧疚，而且他也不敢跟我们提到钱的事。
你爸是不是很侥幸心态啊？
他是啊、
哦、就是他觉得说嗯，没事出音啊，应该是各自吃一能吃，
他光是会讲说我们没什出事，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侥幸心态的呈现啊。你怎么会用那种你绝对不能出事的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活、嗯、你应该是要抱着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可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嗯，没错，
对啊，反正他的出发点逻辑就是不理性了、啊、
没有啦， 我其实这句话也算蛮常听到，我也能理解说什么叫做没扛出歹，
我也能理解、啊、
对，只是
但有可能吗？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啊。
对啊
对啊，
就像我之前有一次我的前挡风玻璃被石头喷裂，
在高速公路对不对？
对，
然后
啊，我其实没有很爱开最外侧，我都喜欢开中间侧。
嗯，
我爸常常靠腰说你不要给我开中间或者是内侧，尤其是内侧。
为什么？
就超车道，因为对向如果有什么状况撞过来，最内侧你会没有空间可以反应。
嗯，
你在中外侧比较多机会可以闪，你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嘛。
嗯，
我知道他的担心，但是其实我更怕被卡车夹烂。
我外侧如果前后都是卡车我会觉得很恐怖。
不要说前后，前后我是绝对不会进去的。
对，
绝对不会进去，我
因为他们刹不住车，
反正我蛮排斥在最外侧的。
嗯，然
后、啊、我就跟他讲我的前挡被喷破，他说啊，你塞带几多，你塞带双啊，然后就开始质疑我，我塞小马告、嗯、啊，就是因为塞小马告给他刷脚下喷出来被石头喷破。
嗯，
然后他就没讲话。
没有，这个到底在哪一侧无关，好不好，这是运气问题了啊。
对啊啊，他就逻辑观念也蛮奇怪的。
好啦，超时了。
哎、欸，烟讲完，
还没讲完啊、
哦，还没讲完。嗯、
好
了，你就知道我这两个礼拜到底过了多充实。
我大家听你抱怨一个小时多，
欸、很气耶。
哎，
前几天我在他礼拜三而已，在他去回诊。
哎，
然后医生说，所以有结婚吗？不。好险，我他妈有跟他进去诊间。
啊，你有讲实话？
你们听起来好笑。
真的是小朋友哎、欸！
医生说：“哎、啊，有吃、哦，我吃一两支啦，吃看麦啊，
吃看麦是什么意思啦？
干，骗人家不懂呢哦，这是心态根本就不合理。”然后医生说：“看起是够，还未够惊啦吼，混莫吃。然后啦，我这个留个心啦。
啊，回去就
照错，我不想念他啦。
好啦，那就年纪也大了，你要改变他也难啦。”
某种程度上是啊，我其实是有点抱着这种心态、欸。
对啊，
对啊，
真的是没办法改变了、
啊。而且就像以前，我很少会帮他张罗吃的东西，就他自己去准备而已。
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住院，然后胃口变差，我发现他很挑食，而且他吃东西很不健康。
例如，
都重口味啊。可是重口味，我觉得是台湾的问题、欸，整个台湾都这样。
没有呢，我们这一代比较能吃清淡呢、欸，因为那时候我爸出院的时候，也有在想说。要吃健康一点嘛，
对，
然后他们认为的健康跟我们认为的健康是不一样的。
他们认为健康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觉得说吃饭一定要有白饭。
嗯，
对，一定要白饭哦。然后我曾经就是有买紫米回来，
对，
因为我哥的工作关系加上我们有了解说什么东西可能比较不要说养生啦、啊、至少我们想减肥这件事情想控制体重
就负担会比较轻，
对，负担比较轻的选择，但是他们就吃不习惯。
对啊，吃不习惯、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哥都有在自己煮健康餐的习惯，
嗯，
然后我妈也看着看着然后说嗯，是不是我爸也这样吃会比较健康，他也问我哥，
嗯，
我哥说是啊，但是吃一两餐我爸就不想吃了因为他就觉得说太淡了，没咸没正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注意到这一块的时间算早，因为他们已经这样吃了六七十年了，
嗯，
要叫他们转回清淡的吃法我觉得真的很难。
对啊，很难啊，
我们可能二三十岁就开始接触了，我们没有累积那么长的时间的习惯，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算了，他们开心就好。
对啊，
啊就身体怕坏都怕坏啊，都
没
什么不多。
那既然这集已经抱怨一整集了来让你
超长的、欸、
让你提一个词来帮这一集做个结尾，来，台语是什么？
今天台语结巴巴，
结巴巴，
其实我拢讲 get 好爸爸啦
，get 好爸爸，
系啊，
四个字 ，get 好爸爸，
这个巴西巴西有关系吗？
巴西巴西是你在飘飘然，
飘飘然，
对，
哦，狗啊，莫巴，
哎呀，巴嘎的巴西巴西啊，对，这个巴西巴西，
听起来好像很爽，
确实啊，啊不然怎么会用这个来形容？但是 get 爸爸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啊不 ，get 爸爸是
就是
装
不知道，装傻。
装傻，所以
就好比说你今天在讲你爸要吃那个药，
对，
嗯，我想一下哦，
抽烟吧，
哦，对
对啊， 可能就抽烟的这件事情跟你讲也讲了啊，你自己也知道
给爸爸给
爸爸对吧、啊、因为给爸爸好像语感上好像不单纯只是装蒜，
还有无关紧要啊，无关紧要也是给爸爸，
嗯，
就好比你爸那时候明明你说前两天就已经有一点征兆了，他宁愿自己在那边做操干嘛的、
有点有点对
对对给爸爸吸引迷快先啊，
欸他很奇怪
你不要接下去了反正这个算不算 gay 爸爸？
算啊，
对啊，就是你明知道问题在哪，然后你就是宁愿忽视他，假装不存在那种，都可以用 gay 爸爸。
对，
然后人家在叫你干嘛，你宁愿装不知道，那也都是 gay 爸爸。
我看到很多
很多都可以用 gay 爸爸。
对啊，
其实应该四个字啊 ，gay 好爸爸。
有一个好会靠比较到位，
没有形容别人是 gay 爸爸，
还是自己在讲的时候
说 gay 的爸爸，
所以有时候你是有想要耍皮的时候也会拿来自己这样
的，对对对对对啊，或者 gay 的爸爸那一闹我都要弄，
这个口气的话如果是我们讲国语会怎么讲，
哎、欸，这个字很难直翻耶、欸、装傻啦，然后你无视他人的时候也可以用 gay 爸爸，
我就比较接近应该是耍皮吧，
是耍皮吗、
嗯、我就算一算、
欸、哦，
爸爸算一算好像 有一点像，
所以你爸不去看医生，你因为自己在家里用热水然后做操这样子是在耍皮
不然也不像，
对啊
我觉得 gay 后爸爸好像也没有很到位对于他做操这件事情但是有啦，有那个成分，
对啊有
那个成分啦，就好啦，觉得身体有状况不能 gay 爸爸啦，
哦对
真的是不能 gay 爸爸，对啊
真的真的，所以呢大概就是装傻耍皮，
嗯，
然后藐视无视应该都是吧，
嗯
对吧，这几个都是 gay 爸爸，
这个如果你拿来指责别人可重可轻，
我觉得指责别人这句话蛮
端看口气，
对，因为这句愧靠很重听起来就很
对
很严重、
哦、这句话弹性之高
真的很
弹性，
真的很弹性的，
因为你轻声细语讲会变成有点调侃，
然后 你要是在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就
看你做工规尴尬唔偷胆跌出规尴尬跌出给了爸爸嘞，动作让我给他起心，就是美孙啊，就是美孙唔对了，看你做工。
不过我认真想，他好像也没有到很重啊，他还是调侃成分居多哎、欸，要骂人也不会到太严重，他要重的话要靠语气而已啊。
对啊，可是有一些词是你就算轻声细语讲，他还是很重。
但这个还好啦，
对，
这句还好啦。
啊这句就是你口气重了之后它还是有效果的嘛，
有一点，
对啊，所以弹性应该算大
哦。这个真的是骂孙子的时候很凶欸
骂孙子很凶，
对，就是你会听到阿公急的在骂孙子，讲到这句话有时候会很凶，
也是哦，
对啊啊，我想到了啦，就是可能家里都会有一些什么家规或者叫你不能做的事情、嗯、然后可能爷爷对孙子说他叫你别去冲啊，你可不可以叫爸爸，
嗯，
那时候你就觉得他很凶，
嗯，
可是他还是还好啦，我觉得他不到重啦，
不到重，
对，他其实不到重啦，就是看你语气凶不凶而已啊。
其实这句话在我的成长历程不会出现，
会，
我啦，我不会，哦、
我听到都不是在家中长辈，
哦是哦，
对，只顶多是学校那种八九，只是在骂人的时候会讲而已。
我们学校八九也不会讲这句，
不会啦，也偶尔会出现的、
啊，少，真的少，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长大之后才学到的。
嗯，长大之后，
对，就可能我已经脱离家酒圈之后的事了。
嗯，是吗？
就很奇怪，这句话一直没有进入我的血液里面、
哦、
，DNA 里面，但是知道意思啦，有听过啦。
好啦，总之这集就是介绍 get 爸爸啦，嘿，
你都已经快坐不住了，赶快结束吧。
录了快两个小时、欸，
累积了，哎、欸，
累积了三个礼拜。
对啊，
一次让你听长一点，
对啊，
听他抱怨抱长，抱长一点。
对啊，不过我是觉得。会记成这样也是很在意才会这么生气吗？
也是啊，
对啊，
刚刚在楼下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今天我来讲就好了
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等一下要讲什么啊、好啦，天气冷真的要注意啦、
嗯、
而且不要说家中长辈，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危险了，很多东西都年轻化了，
哦是吗？
我主要还是饮食习惯啦，我觉得台湾饮食习惯真的不是很好。
嗯，好啦，那最后一样啊，我们在 First Story 及 Mr. Box 上面都有开放赞助，喜欢我们内容想吃什么都可以在上面赞助，我们最低就是50元。
嗯，记得去追踪我们 IG GOTRS 0526，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评论或留言给我们啊，记得五星。
嗯，五星好评。
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李。
嗯，
好，各位拜
拜。